讲啊。
好，师傅继续读，重新读。修心是一个如履薄冰的过程，很多的小事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修为。不管你说你修了十年、二十年，但是张口闭口都不是学佛人的说的话，那么就是没有在学佛。尽管你觉得自己学了很多年，但是只能算着你披着佛法的外衣在做事情。真正的佛弟子是非常的低调和又内涵的，他们不会因为小事情而发脾气和烦恼，因为他们开悟了。简单的讲，就是修为到了什么程度就做什么事情。别人看你像不像菩萨，并不是看你嘴上说的，所以要实实在在、本本分分、淳朴自然、返璞归真。地藏菩萨在本愿经里有一句话：阎浮提行善之人，临命终时亦有百千恶道鬼神，或变作父母，乃至去眷属，紧接亡人，另落恶道，何况本造恶者。这句话说出了学佛的真正含义，那就是你学佛最终的目标是什么？是想往生西方，还是想在六道过一个好日子？这些都是你应该想好的事情。佛经上讲，一个行善之人临命终时亦有百千恶道众生皆引堕恶道，何况我们身边不学佛不懂法的人呢？所以一个人的慈悲是发心的，是从内心出来的。学佛的真正目的是改变自己，不让自己再受轮回之苦。所以看透了这些之后，要坚定自己的决心，加速消业障，不断的念经放生许愿度人，化解劫难，提升境界。记住，自己的目的是要回到天上西方极乐，所以人间的这场备考要努力的去加紧修行，争取直接通过回天考试，否则业障不消，烦恼不减，回家之路都被障到了，那么家门口都找不到了。况且临命终时，诸多家亲眷属接引早已迷失方向，回家无门了，所以珍惜吧。实际上无论好人还是坏人，临命终时都会接受一次大考验，就是境界考试，那就是是否放下了你家里的亲人。不管你修得好坏，如果临命终时还是不能看破这场缘分，那么只能送你两个字：白修。所以修心之上如履薄冰啊，要想脱离六道，必须要提前学会放下。放下看似简单，其实很难，拿起容易，放下不容易啊。外表可以放下，但是心里真的能放下吗？所以要提前练习。越是喜欢的，我就越不能去碰，因为碰了会伤了自己道行。比如我就看这个小伙子好看，那你就不要去看，免得伤了自己。自己的家人也是一样，孩子对我这么不好，但是我还是得关心他，因为他是我生的，关心是一定的，但是还要从心里放开他，让他成长，让你放下。修心不是这么简单的，很不容易的。师父曾经讲过，要学会每天布施，言语的布施，行为上的布施，身体上的布施等等，都是学佛人每天都要做的，要身体力行，全身心的为众生做事情，想着菩萨，这样才是一个学佛人。现在的法门都是天时地利人和才会出现的，非常的好，能够遇上佛法都不知道是多少辈子的福气，还能碰上灵验的法门，简直就是福气绵长了。所以要珍惜，人人都如此，人人都需要用佛法解决人生中的道理。佛法家庭化，家庭佛法化，就是你们最现实的目标，努力朝这个目标去前行。骗人的人是最傻的人，永远懂得你能骗得到他，也是因为前世他欠了你。萍水相逢永远不会被你盯上，被你盯上的都是你的缘分，该还的用什么方法都会还给你，但是你却想了一个最不靠谱的方法讨要，很傻很可惜。礼佛大忏悔文是大经，可以帮助人们消业障，非常的好，忏悔自己前生今生的错事灵验得很，所以礼佛大忏悔文要天天坚持念诵，持咒和配合礼佛，二者缺一不可。忏悔分两种，一种是试忏，一种是礼忏，把自己的身心交给菩萨，用真诚心忏悔，可以收到不一样的效果。忏悔之后自己的身体就会空了，就是观想空了，业障从中消除了，这样人的意识就干净了，烦恼就少了。这个过程还在于悟，只有悟到了才会懂啊，才能忏悔的干净，这都是方法。所有法门都是殊途同归，万教归一，只是时间不同，方法不同而已。以后还有更新的方法出来，那会是在九元节之后，也会随天时下降新的法门，但是这些都是天命天时所在，妄想和执着是连着的，只有妄想自己有了什么才会去执着，才会走不出来。所以看看人间的妄念，即使破除执着不着相，就不会被困住了。念经需要的是真心，否则叫做小和尚念经有苦无心。真正的开悟，念出来的经文都是法喜，都是佛光，而且都是霞光万道啊，非常的殊胜啊。懂得了学佛应当修心的道理，就要好好的去修，自己多多的总结修行的经验，提高自己的修为， 成为一个光目相看的学佛人。师傅，完了，再见。师傅。
嗯。我听到，
感恩师傅。
所以他没说哪位菩萨讲的吧？
对，他就说是一个菩萨给他的意念，他就全部整理下来了，师傅。
你看这个现在，我早就跟你说，末法时期，真的，我们说龙天护法，这个十方三圣一切诸佛都下来拼命的救自己的有缘众生啊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对，
所以他们讲的都非常好，你看跟师父讲的一样吧，都讲的一模一样的，所以大家要好自为之了。所以像这个话意思就是让我们要开悟啊，不要假的，披个衣服没有用啦。哎呦，好像又看见人家一合十，哎呦，我是学佛人有什么用啊，真的，这个简直是骗天骗地，好像菩萨都不知道，脑子坏掉了，我告诉你这些人。好了，
是的，
你有什么问题啊？
好，师傅请开示一下，他那个菩萨里边提便提到，真的佛弟子非常低调哈，有内涵的，他们不会因为小事情而发脾气和烦恼，因为他们开悟了，简单的讲就是修为到了什么程度就做什么事情，请师父为这个开示一下好吗？
什么写的这么清楚还要开示啊？讲的这么清清楚楚还要开示啊？你修为到什么程度嘛，你就是什么样的人呀？你今天修为只是做点善事，你是个好人，你今天是做菩萨了，你就不是人了，听不懂啊？对不对啊？你现在的境界不是人的境界了，你是菩萨的境界了，怎么还会吵架？丢脸吗？好，这种话还讲得出口啊？好了。
好，师父，佛经上讲，一个行善之人，临命终时，亦有百千恶道众生接引堕恶道，何况我们身边不学佛、不懂法的人？请问师父，修到什么程度可以避免被接堕恶道？
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，因为在地藏经里面也有这方面的引述过，就是说当一个人在修的不好不坏的时候，他走的时候，鬼那些恶道的人他也来找替死鬼，他也来接你。那么你举个简单例子，我们比方说啊，到一个招聘公司，这个招聘公司呢，比方说现在有一个开个招聘展览，那么什么样的公司都去招人，对不对啊？里边有很多是骗子公司，也有很多是正规公司。那你不知道轻重，你走错了，你可能这辈子就白修了，明白了吗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你走的时候，因为他是骗子公司的话，他会告诉你我高薪啊，哎呀，我可以随便你啊，不上班都没关系的 啊，只要你把这个事情做好，他会用各种理由，那不就是贪嗔痴吗？如果你在人间贪嗔痴没修掉，你死的时候那些鬼就用贪嗔痴来把你勾走啊。
对的。
我问你，学佛人为什么少了？难呐、要吃苦的。为什么那些流氓阿飞他们为什么这么鬼这么多啊？因为鬼们随便做呀，做鬼事呀。想干嘛就干嘛，邪淫啊，吃贪嗔痴慢疑什么都有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要做好人难不难？做坏人容易啊？对不对啊？好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你走的时候，那些鬼来勾引你，你心中没有不好的东西，他勾引不了你。等到你修了，已经没有贪嗔痴慢疑了，你不贪了，那鬼来勾引你，你怎么会跟他跑呢？而且他这种魔道来最后把你带走的时候，他勾引你，他不会穿的那种样子，看你让你害怕的，他穿的漂漂亮亮，很光鲜的。你看西游记里面那些妖魔鬼怪，
都变得非常漂亮的衣服。
他就穿的非常漂亮的衣服来了。对不对啊？甚至他还给他拿一个草屋搭一个像庙一样的，他在里边扮成菩萨，你唐僧跑进去一拜，他就哈哈哈哈，就是拿下，好了，就这样了。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那如果师父临命终时达不到脱离六道的境界，菩萨还或者护法神在接引到天道或者三善道吗？若不能， 这时候如何避免临命终时被这些众生接引到恶道去呢？
这个里面有两种，一种你在人间少接触魔道，你就不会入魔，还有你在人间少欠人家的债，他最后魔道的债主子就不会来问你要。这是两种很重要，所以我就跟你们说，你在人间千万不能学偏。
对，
比方说你在人间你学偏了之后，他知道你学偏了，你走的时候他魔道就来了，明白了吗？比方说你是个不好的人，人家不好的人就来找你。你一个女孩子穿的规规矩矩，流氓不会来找你。你今天一个女孩穿的那种样子，人家那么流氓就跑过来找你了，对不对？就这么简单，明白吗？
好的，好的。
啊，
明白，感恩。
还有，
被开始，
你这辈子欠了人家太多的债了，那些人都是在轨道的，他不来拉你，谁来拉你啊？你想想看，现在谁不欠人呢？你们一辈子没欠过人吗？你们没有害过人吗？没有伤过人家吗？我不说你们被人家害，我就说你们没害过人吗？
都害过。
好了。
那
么人家死了，人家怎么不来拉你啊？好了，就这么简单。
对的。
好了。
好，感恩师父。那菩萨开示，实际上无论好人还是坏人，临命终时都会接受一次大考验，就是境界考试，那就是是否放下了你家里的亲人。不管你修得好坏，如果临命终时还是不能看破这场缘分，那么只能送你两个字：白修。请师父开示一下，这个有两种理解，就是一次就算业障消到10%以内，如果对人间的事情还有所眷恋，是不是也脱离不到六道轮回？
10%以内并不是说你一定能够脱到，就是说你今天去应聘，你有这个条件，比方说30岁以下的人可以来应聘，你已经在30岁29岁了，说明你符合这个条件，但是并不代表人家一定能够把你招到人家公司里啊。现在
是符合基本条件。
对，师父说你今天的业障已经消到9%了，那你以为你就一定上去啊？还要看你其他努力呢。业障是9%，那你还有功德做了多少呢？度人多少呢？你是不是吃全素啊？好了。
就是还有其他的附加条件，只是这是最基本的一个业障比例的。
对呀，你还有业障十之外，你根本不要脱离六道，就是你根本天都上不去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，明白。喂，师傅。
啊，讲吧。
能听到吗，师傅？
听到，继续讲吧。喂，
师傅。
啊，讲吧。
不是要插上的吗？能听到。
讲啊。
喂，师傅。
啊，讲啊。
师傅。
啊。
喂，师傅。
听到了，讲啊。
喂，师傅。
啊。
师傅，
怎么这么愚痴的啦？你把那个话筒拔掉，你试试先听听看有没有声音嘛就好了呀。电话都
不
好听。
电话插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就是说，他那个业障即使消到10%以内，也不是说你还就没有眷恋了，他还是有眷恋的，是吧？
那当然了。那当然了。只是你符合条件了呀，你符合条件申请了呀。
好的好的，明白了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那师父他们那个开示里边说，放下看似简单，其实很难，拿起容易，放下不容易啊。外表可以放下，但是心里真的能放下吗？所以要提前练习。师父，请师父开示一下，何为外表放下，何为心里放下？
这么简单的问题，好好修啊。外表放下，外表放下嘛？哎呀，我不记仇了，我不会记你的。做错事情，人家对不起你了，没关系，我不记，早就忘记了。心里面还是你这个混蛋，这么害我。这个就不外表放下了吗？心里内心不合一啊，对不对啊？好了。
对的。
内心放不下，嘴巴里说我不要吃了，不要吃了，这里吃的比谁都多，这不就表里不一啊？哎呀，我学佛了，哎呀，我有境界了，我不会这样了。 心里面想、哎呀，我怎么放得过下放得下这件事情啊？
嗯，
法师也是的呀，啊，穿了袈裟，满脑子都是啊，哎呀，孩子了，我自己过去的孩子了，哎呀，我怎么怎么的，我要造个更大的庙了，啊，我要怎么样弄更多的供养啦，我来怎么样把自己怎么怎么弄好啦，全部都是有欲望，都不行。
嗯，
好了。
好的，好的，感恩师父。师父，那个菩萨开示，骗人的人是最傻的人，该还的用什么方法都会还给你，但是你却想了一个最不靠谱的方法逃药，很傻，很可惜。师父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？
比方说，一个女人她嫁给你，她是来还你债的，对不对啊？她帮你做啊，她应该还你20年。你在这个20年当中，你最用个最不靠谱的方法，觉得女人就应该被男人欺负，天天骂他讲他，他会一直做牛做马还啊还啊，在20年当中，你会觉得他完全是听我话的，他没有一丝一毫会回抗的，他离不开我的。等到20年一过，再还完了，因为你劣根性这么重，你一直骂他讲他打他，你从来没有怎么真正善良的对过他。他只要有一个男人出现，他的另外一个缘分来了，他一下子就离开你了。如果你今天20年当中你还是对他很好，对他表示感恩，其实这个女的也在还你债，但是你一直在感恩他，那你等到20年他有一个外缘来了，他心想，我为什么跟你好啊，我的老公对我这么好，对不对啊？我情愿帮他就这么过下去，我情愿吃苦的。现在知道了吗？用了最不靠谱的，就是觉得你应该还我的啊，你女人就应该生孩子啊，你女人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，人家理你呢？你是谁呀、啊？你这个男人，你让我吃好的做好的，你让我变成皇帝啦啊！你让我荣华富贵啦！我跟着你吃了20年的苦啊，我还跟着你啊！你连天天还骂我打我，你连对我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，我跟着你过啊！现在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明白了。
对对对，
就是他在讨债的过程中又造了新的因了，就是。
对啦，他加快了。
明白了。明白
了，加快的还造新业，明白了吗？
嗯。
好啊。
明白了吗？嗯，感恩师父开示。师父，那个开示里讲，忏悔之后自己的身体就会空了，就是观想空了，业障也从中消除了，这样人的意思就干净，烦恼就少了。师父，这个如何理解这个观想空了，业障就从中消除了呢？
哎，你们以后少问，师父们真的自己好好理解开悟，真的什么都不懂的，真的。我现在看看你们这些孩子，真的是，哎，你空
了，
你脑子空了，你没有杂念了，你是不是又干净了啦？你一个房间东西没有打扫的干干净，你是不是房间里就干净了啦？这还要解释的？这些问题问出来，一加一等于几啊？你来问我，好了。
师父，我错了，我。
师傅，我有一天就是上香的时候吧，我就感觉也不知道是菩萨还是我自己想出来，就是有一个四句话，就是说如是听闻正法门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修学还需先修心，超脱六道终涅槃。
哎呦，那是菩萨讲的，就是说你现在遇到百千万劫都难道遇到这么一个好法门呢、啊？哎，傻姑娘、
啊，
你像这种感情要分享啊！你不分享的话，你会失去做功德机会啦，傻姑娘。
啊，对，我感觉我也说不出这种话来。
你怎么说得出来、啊？就你这种水平，话都讲不清楚，还能说出这种话？
对呀、
啊。听得懂了吗？
太惭愧了。
啊，愧也就算了，太馋了，嘴巴太馋了，我看你。好啦，
师父，我接着观世音菩萨将弟子带去了佛陀的支缘经舍，弟子问佛陀，今日的大日如来分享有何种开示？佛陀开示如下，佛陀甚为法喜， 你师父当日向我请愿下界救人，愿力甚是感人。他说人间灾难太多，弟子愿下界救人，为他们博除苦难。你师父也不辱使命，救了许多众生，也成就了更高的果位。学佛就是要成佛，而成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，就是要有坚强的毅力。修了两天遇到点事情就不修了，成不了佛。跌倒了一脚，摔了一跤，跌倒了就爬不起来，颓废了也成不了佛。任何法门只要是来救人，就会又遇到些阻碍。你们看得太重了，我倒觉得没有什么。学佛难道还领悟不了因缘二字吗？三藏法师没有坚强的毅力，不经历重重劫难，不经九九八十一难，哪能取得真经？心灵法门是正法，我愿意为心灵法门证明。你好好跟着观世音菩萨和你师父，将他们的开示多多分享给佛友们。师父，这是佛陀说的吗？师父如理如法吗？
是的，是的。
师父，首先感恩佛陀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南京菩萨，感恩济公菩萨，感恩观地菩萨的护持。师父，你也知道，师父今天有重要的信息来分享，也恳请师父做慈悲开示。师父，有一位同修是这样的，就是2016年6月28日晚香，佛台黄色山水画非常立体，金光和红光布满整张山水画，有一个非常庄严的声音对弟子说：“你可知错？”弟子赶紧说：“弟子知错，弟子在人间做错了很多事情，弟子忏悔。”接着这个声音继续说道：“你可知道我是谁？”弟子回答：“弟子愚昧不知，知道你是位菩萨，但不是观世音菩萨。”这个声音笑说：“你倒聪慧，我是如来真身，以你的修为，本不该沦落为今天这般。你一定要相信观世音菩萨和你师父，心灵法门是正法，我愿意为心灵法门证明。”当时东方台观世音菩萨陶瓷像整个全是金光，有一种巨大的能量。弟子问观世音菩萨：“这位佛菩萨是谁？”观世音菩萨回答：“大日如来佛。”弟子接着问观世音菩萨：“这位佛是一位怎样的佛？”观世音菩萨慈悲开示如下：“大日如来佛是宇宙的最高能量大觉者，心灵法门的弟子真的有福了。这位佛愿意为心灵法门证明，你们想想法门前途会怎样？这也是你师父之福，你师父知道了也是一个安慰，不枉费他舍命救众呀。所以你们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一定要坚持下去，不要退转。有些弟子因受到负面言论的影响退转了，实在可惜。徒儿，你不要退转呀。”弟子回答：“弟子不会退转的。”这段开示能否通过录音分享给其他的佛友？观世音菩萨非常坚定地说：“一定要说，徒儿要护持正法。”弟子不确定证明是该怎样书写，请观世音菩萨开示。观世音菩萨回答：“证明是人间的说法，佛法说的证明是以证为名，所以为证明。”2016年6月29日，第二天早香，弟子问观世音菩萨：“昨晚大日如来这段书圣的分享，菩萨您是否已经跟恩师台长沟通好了？我们可否在节目中分享？”观世音菩萨回答：“我会跟你师父说，你也可以请师父过来，自己当面说。”不多时，师父的法身到了，开示如下。师父说：“不要追求神通感应，是让佛友不要执着走偏差。有的人想看见是有私心的，你是为了利益众生，没有私心，有什么不可以？你不要有思想负担。另外，多求求南京菩萨。”接着，弟子问师父昨晚之事，师父说：“师父也是很感恩这么多大佛菩萨，你看每次发挥多少菩萨来助缘呀。” 学佛没有止境，不管你修到什么层次都不能停止。可以在节目中分享徒儿要护持心灵法门，到时候听到这段分享的佛友都能得到菩萨的加持，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，这是真的吗？
嗯，师父都哭了，因为我看到了。我很难过，我很难过，我就说这个在人间弘法的确不容易，这么多这么大的菩萨都来护持，师父真的很感动。我也是觉得不但师父有福，全世界的佛友都有福了，我们更要玩命的去救度众生。我们真的不能再这么自私了。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人太自私了，就知道自己，不知道众生的苦难。你叫他们听听看，人家妈妈走的时候，看看人家爸爸走的时候，看看这个世界上一切离开我们的人，他们的痛苦声音，你就知道你应该在这个人间怎么样活着了。而天天只为自己想象的人，只为了自己一个小家，从来不知道去救别人的人，这种人活的真的是没有意义的。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真的要好好的懂得珍惜佛法，真的。你看每一个人得到佛法之后都有自己一个感觉，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还不相信呢？因为当他自己不相信的时候，他也是别人也会这么想的，但是他相信了，他就会这么样真正的去帮助别人。这个嘛，绝对是的。师父经常跟你们说，大日如来就是这个是最高最高的，实际上他是凌驾于所有的宗教之上的。所以为什么很多其他的宗教也是说最高最高的，无形无相的？
对，
现在知道嘛就好了。我觉得，这个就是天地所为了。现在心灵法门是感动天地。啊，你看看我们这次在香港的法会，啊，这个5万人的法会，走的时候场地上干干净净的，每一个人都这么自觉，这不就是个大同世界，这不就是一个极乐世界吗？所以这个世界需要和平，这世界需要和谐和睦，啊，需要这个国家要好，人民要健康，啊，什么都要好，所以我们现在是弘的正法。我需要大家一起护持的这个心灵法门，把它走到更高的一个境界，在人间能够创造出一个奇迹，就是人人都有一个爱。看一看这个世界，天天以仇恨相加。今天早上，就是今天的凌晨，法国巴黎，对不对？庆祝国庆，又有人开始搞恐怖袭击，又有70个人，
是的，是的，
又有70个人死掉了。所以这一切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呢，只有用慈悲感化啊，太多的冤冤相报何时了？所以我也希望能够大家一起跟着师父好好的念经，让我们这个佛法这个精神在全世界弘扬，让这个世界更多的和平。他说的完全是真的，是菩萨给他改。
师傅你刚刚
讲的时候我已经验证了，我已经看到了。
师傅这段分享有好多菩萨在帮忙，有济公菩萨，也有佛陀，好多菩萨，南京菩萨、观世菩萨都在帮忙。师傅，
我们要感动感恩，然后呢我们要更好的努力。师傅也是真的很感动，你说这个话的时候师傅真的哭了，我很难过。因为我觉得还对不起菩萨，我们还不够，真的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多人受苦。刚刚前面一个小孩子，他的妈妈就是这么年轻的，66岁走掉了，这孩子这还在念经。这是他爸爸，因为我刚给他找出毛病，是他爸爸，所以他刚刚他妈妈过来跟我讲话。所以这一切师父就是觉得这人为什么这么不开悟啊，人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这么想不通啊，就为了人间一点点的积德利益可以损害自己的慧命，这简直就是真的是太不珍惜自己的这个生命了啊。所以一个人真的要好好的开悟了。
师父，这段分享观世音菩萨叫弟子许大愿护持正法，弟子也已经许了大愿护持正法，护持心灵法门。当时这位同修就问师父的法身，就是说我们可以许大愿护持正法，我们可护持正法的愿力人人可以许吗？师父您的法身是这样开示的，可以，我们学佛人只要正思正见正行，凡是把正摆在前面就没有问题，有什么事情都要跟观世音菩萨说。第二，护持正法本就是一种正能量，当然越多人许愿护持正法，这种正能量就更强大，量变达到质变，明白了吗？第二，他又问，那个同修又接着问，怎样叫做护持正法？师父的法身是这样说，首先护持正法的人自己要正，天上的菩萨护法神正不正，观地菩萨正不正，只有不断的将正能量注入自己的心里，你才谈得上是护法呀，自己都不正怎么护法？那么这种正能量哪里可以得到？师父的白话佛法里全是正能量。第二，我们不去评论其他法门，但是我们要维护心灵法门的形象，做个好护法，学佛要如理如法，不集资不敛财，爱国爱民，是不是也是在护法呀？你去看看弟子守则都是正能量，能全部做到，是不是一位好护法呀？是不是您的开始吗？师父
是完全是这个你去看啊，这种开始们都是平时师父讲的话。
师父，因为这个同修也是害怕走偏差，他记录下来都是想通过录音中找师父验证，也不敢去分享。
你告诉他，叫他赶快分享，这是真的。
当时这位同修就是说是就请示了观世音菩萨，可以通过弟子进行分享吗？师父的法身是这样说的，可以，但一定要跟观世音菩萨说，得到菩萨允许后才可以这样做，才如理如法，如果有问题师父会在节目里指出来。当时弟子和这位同修就问师父的法身知道，那师父您的肉身知道吗？结果师父的法身这样说，结果师父的法身是这样说的，你们概念弄错了，法身就如同灵魂在思考什么问题，肉身会不知道吗？师父是这样吧？师父
是啊，你的灵魂里想什么事情，你的本身的身体肉身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比方说我们灵魂里想的要救度众生，你说你知道你要救度众生不啦？你的行为出来就是你的灵魂意识呀，灵魂意识所为呀，明白了吗？
对，你看我们就是愚昧，师父，我们就和那个同学说，师父的法身都同意，可以在录音中分享，我们还担心你的肉身知不到呢。结果师父就给我们解答了，说我们概念弄错了，法身就如同灵魂，灵魂在思考什么问题，肉身会不知道吗？
对，
感恩师父。
你听师父讲话的语气就跟平时一样。师父你去看好了，我不管以后在哪里，100年之后师父在哪里，你只要听师父，如果法身来跟你们讲话的话，这种语气这种讲话你们好好的记得住的，你一听肯定是师父讲的。就像济公活佛现在到人间来讲什么话，你去看好了，跟济公活佛当年留下来的记载一样，明白了吗？
对，师父，我们认为师父是性情中人，对弟子严厉的时候就直话直说，对，但是师父又很慈悲我们，真的是这样，师父。
是这样的呀，我就这样，把你们当孩子呀，孩子们就是这样，严厉要严厉，要管束，但是对孩子要爱的，那么对孩子不爱的话，你怎么能够让孩子能够听话呢？就是这样，孩子要爱，但是呢要管啊，管了严就是爱孩子，但是呢管得太严呢，孩子有些痛，有时候就要对他们更多的爱，这就是师父呀，否则做什么师啊，做什么父啊？
是的，
师父两个字，一个是导师，一个是父亲呀，所以加起来叫师父呀。
弟子昨天看到同修转发这些话，请师父开示一下。群里的师兄们大家好，我是心灵法门的法门铁血护法，由于自身功高我慢，奉观世音菩萨启示一直在家，除了上班就是在家 念经清修，昨日夜间睡觉梦见金光入我身，我浑身无力叫喊不出，见二金甲天神护持一佛，自云燃灯古佛，他对我说起来听我开示。我跪于地下，古佛云：谤佛欺僧恶道开，今生今世永悲哀，三毒俱苦由心道，口业祸缘万劫灾，末法时代正法难行，群魔乱舞愚昧众生，不思清净修行，不持佛陀慧命正法，不以戒为师，专门毁谤三宝，断人慧命，明知心灵法门是正法，爱国爱民普度众生，偏偏不肯以苦修感动众生，反以经典断章取义，邪法蛊惑人心，歪曲佛经。试问之，台长两袖清风，东奔西走，一心弘法动人，一没骗取供养，二没敛财骗色，何罪之有？何不是正法？你们肉眼凡胎，业障深重，不念经，不修心，不放生，说你是魔，说他是魔。佛来问你，你们懂了几部大经，修了几世罗汉果位？佛来凡间，发了你们的智慧根，断了你们的上天路，你们沾沾自喜，狂傲不驾。你等可知台长何时身穿法衣？台长何时灵山就位？还有你们那些烂弟子，不知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之礼吗？修行佛法，不思报答师恩，反来欺师灭族，你们天良何在？你们不怕举头三尺有神灵吗？你们会悲业，硫磺与火在等着你，我必让无常等你们。青松霜雪于间出，海天一色变三千。护法，你明天将此开示，便告众生不得有误。我梦中醒来，记忆犹新，将此开示记录与师兄们分享，感恩师父，请师父开示。
师父呢，现在呢也不愿意多讲，反正呢记住了，我们要学正法，我们一定要正信正念。你要记住什么叫正，你看看看不骂人的人是不是正人，对不对？
是师父。
人家说正人君子，你看师父何尝去骂过别人，去讲过人家法门，你看看现在把我们法门讲这个样，你说他是正吗？对不
对
啊？一看嘛就知道了，整天骂人家的人一定他不是个好人吧，至少，对不对啊？
是。
所以菩萨，所以我师父就告诉你们，不管哪位菩萨，只要你们啊不正，菩萨都会来关照我们。不管哪一个啊人啊，这个欺师灭祖，真的，他这个不尊重自己的老师都不行。你看我们在学校里，如果有学生打老师的话，你说说看，这个连社会都不能容忍的事情。
是的，是的。
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修，我们不要去啊，自己呢心中呢一定要有菩萨，任何事情呢自己心中要正念长存呐、所以呢，我觉得呢，这个世界呢是末法时期，佛陀早就讲了，人家不正你没有办法，但是你自己要学了正。正能压邪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师父。感恩师父。真的是这样啊！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弟子永记师父。
好孩子，都是懂事情的啊。
师父，我身边，就是还有一位师兄，也是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，一直在求文昌菩萨。有一天祈求后，文昌菩萨就用意念跟他开示了，对我感触也很深，我分享一下。金陵法门的弟子，我文昌菩萨面对所有弟子的孩子开示，你们修行心灵法门是观世音菩萨的法门，是卢军宏师父的弟子，你们修行法门的，你们把希望全部寄托给菩萨和你们师父，收不到效果，
怪事。
你们有？
我听不见， 你说
有时是你们众生自身业力问题，莫要归罪于外在原因。你看看你们这些弟子是怎么教育孩子的，你们懂如何引导孩子吗？每天只看分数，不看孩子每天收获是善知识还是负面情绪。你们有没有为孩子的兴趣考虑，只顾及自己的自身感受，哪有设身处地的为孩子去想？很多孩子也一直在祈求，每天都在跪拜观世音菩萨，今日菩萨特请我文昌开示，你们的母亲和师父大到爱国爱民，小到你们的孩子都记挂在心中，有这样的心胸我也是佩服有加。你们这些弟子一定要在人间好好的真修实修，我文昌菩萨自会保佑你们的孩子在孩子原基础进一大步，给未来中国培养一大批有用之人才，为国家尽忠职守，像你们师父一样把祖国的传统文化推向世界，也不忘观世音菩萨和你们师父一片苦心呢。希望人心向善，从小佛子开始，你们切记其中奥妙，只要你们父母真修实修，我文昌菩萨自会护持你们的孩子，切记切记。我的分享完了，师父听得到吗？
听得到，正能量嘛，很正能量。
文昌菩萨关于众尊师重道的开示已经经过秘书处验证，内容如下：凡尊师重道者，我文昌帝君护佑之。尊师重道者，乃天地欢喜，受人尊敬。尊师重道者，我文昌帝君会护之子女，学之有成。凡是诽谤恩师者，不得我文昌帝君佑之，事事皆不顺，夜夜得倒霉，子女皆不孝，生意一落账，人间处处难。分享完了，感恩师父。
实际上文昌，人家说文昌菩萨们实际上也是个大护法呀，他也是大护法，
对，
只是他管理的文学呀、啊，文就是人家说文昌菩萨实际上就是文史广经啊。实际上就是你看看你诽谤师父啊，诽谤人家不尊师重道，你说说看，这种老师会开心不啦？你的家里会兴旺不啦？你父母亲如果诽谤不尊师重道，你说你的孩子会尊重你不啦？不尊重你以后嘛，你肯定要倒霉的呀，听得懂吗？
对，明白。像那个文昌菩萨这段开示也讲了，就是说我们只要好好做尊师重道，也会有很大的福报，然后也会有功德，
对啊，
生活会有很多的顺利。 对、
就是这样的呀，就是你要是好好的尊师重道，你想想看，文昌菩萨他本身就是讲的你学习呀、啊、什么的，你如果学习不尊重老师，你能学得好不啦？你告诉我。
学不好。
好
的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秘书处也请示您了，咱主主要是文昌菩萨的。他是这样说：我乃文昌帝君，今日观世音菩萨之邀来为此说法，世人皆求事业、学业、功名利禄，可知应当如何做？事业顺利，可知为何？答：贵人缘，在工作之时帮别人之难，解别人之忧，救人之慧命，苦行布施，工作遇难自有贵人来相助。学业应当师老爱幼，用功学习，凭父母之慧，凭孝敬之道，学业会顺利。事业成功，若想事业更上一层楼，应当善做好事，常思好事，不看有染之文，不看淫秽之物，而行爱之道、孝之道，爱妻行有道，眼不乱看，理解心知。我文昌乃护持心灵正法也。凡心灵佛子者，我文昌佛学有力，事事顺，商业有功，还望心灵佛子能好好修之。功名利禄得到后，应该如何行呢？业损应当爱护之，切莫对人不友好，切莫高高在上，对人忽然何去，招损贵人缘。学业有成，如何珍惜？当爱之老师，听父母之言，团结友爱，善做好事，尊老爱幼。若不惜学业有成，是欢喜者，学业之倒退，莫要去淫秽场所。招人成功，该如何珍惜？应当时之刻，故生积德，心怀宽广，心存慈气，若平不言乱，不生自好事业一路呀。一代人之食宿，受伤之神，淫秽地方去不得。凡食宿者，我文昌帝君必佑之。 低德行善幼之，孙老爱幼，听父母之会，孝敬长辈幼之，孙师重道者护幼之，孙师重道者乃天地欢喜，受人尊。孙师重道者，我文昌第一，会护之子女，学之有成，是之。好，师父，分享完了。
嗯，很好，讲得很对啊，菩萨都在加持我们呢。一个人的力量从哪里来？从菩萨每句话当中来的。菩萨都在慈悲我们，
对对，
我们更应该好好增加精进力呀、啊，明白吗？
对对对，师傅，文昌帝君讲的这些都是做人的道理。师傅也讲过，人成即佛成，你人做不好怎么成菩萨？师傅，您解释一下。
对呀、啊，人都做不好，还想做菩萨？他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的呀，明白了吗？
对，
嗯，
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好。今天的问题问到这，恳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的恩师卢军宏台长法体安康，长久住持，在人间救助更多的有缘众生。
好，
再见。
好，再见，再见。
修接到文昌菩萨开示如下，学有所成是每个人的心愿。国家也是大量的吸收人才，为国家造福。一个法门的兴起，不光是佛有之心，也是国家之心，百姓之福。只要是正求菩萨，求学位以及官位，只要是正发心利益众生的，菩萨都会帮助。如果是私心，是贪求利益和所求之心，那就只能走你自己的人天福报了。天上不光只为心管考官位和名利，好多的菩萨都是可以求的，只要是正发心就好。现在末法时期，当官不是什么好事，能避免最好，没有什么利益众生之举。官位做得越大，越来越贪，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贪念，很容易堕落伤道行。大家好好修就行，没有什么，正求菩萨都会管。请问师父，如果我们心灵法门的同修想要正发心求官位和功名，我们是直接跟观世音菩萨求可以，还是再跟文殊菩萨等其他菩萨求呢？请师父开示一下。
那个已经菩萨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都可以正发心都可以求啊。你比方说你求的时候，我今天要做想做官的话，我不是为自己，我是为了更多的这个老百姓，对不对啊？你不是正发心吗？不就很好吗？对不对啊？我们需要好官呢、啊、需要为人民的官呢、啊、对不对啊？为人民服务吗？有什么不好了？对不对啊？问题就是你要正发心呀、啊、你求观世音菩萨的话、你命宫当中有官运的话，照样可以给你啊。问题就是你命中没有官运、你硬求就求不到了，明白了吗？
对
啊，好，
你明白师傅师傅，那个文昌菩萨开始说，末法时期当官不是好事，能避免最好，没有什么利益众生之举，官位越大越来越贪，根本控制不住贪念，很容易堕落道行，伤道行。那么请问师傅，这里说的伤道行，对学佛人和没有学佛人来说分别是什么呢？是分别对应损功德和损福报吗？
首先我要声明，台长到现在没有认可说是文昌菩萨说的话，我只是对你刚才讲的那些话、你现在问我的问题做一些解释而已，听懂吗、这是第一。
听懂。
第二，做官也好不做官也好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一个心，只要有了为人民服务的心、什么都没问题。对不对？这是第一个。
对。
第二个，做官啊，这个我们看过一个这个电影，这个徐九经啊，就是那个叫七品芝麻官，当时我们小的时候在中国看的这个电影嘛，对不对啊？做官不为民做主，不如回家卖红薯。也就是说，你现在做官你必须要有责任心，对不对啊？你不要说其他，你就说台长，我今天做个台长，我要对所有的听众负责。我们这个节目不能乱做的，道理都是一样的，对不对呀？就是
对的，对的，
一样的道理。
感恩师傅开示，师傅，我还有个师兄。